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是保罗，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他在这个四章的第一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在这里，我们能知道使徒保罗这个时候可能是在这个监狱，可能是在监狱，因为他说被囚的劝他们。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在这个以弗所教会，所以他就写给这个本地教会的一封书信。我觉得很有意思。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的逻辑是非常非常好的。你说为什么呢？他这个在这个第一章到第三章，你发现他就提到这个信仰，提到这个教义，提到教义了之后呢，在这个四章以后，四章到六章，他就提到这个这个基督徒在教会这么做的事情。你说这个，你看一个教会怎么样？你看这个以弗所书，你要看五章，看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能发现。你说我这个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看不出来。但是他就用另外一个方法，他就告诉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也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个四章，他就提到。前半部分他提到了一个合一，他说教会要合一，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说为什么他提到这个教会合一呢？因为在当时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们有很多这个犹太人，有一些犹太人，有一些是外邦人，他们有各有各的思想啊。还有呢，犹太人他们是学了这个圣经的律法，他们觉得他们是比别人都好。后来这个一些外邦人呢，他们也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在一起，他们不和平，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使徒保罗就写这封书信提醒他们说，你们教会应该是合一的。我说这个在这个一到十六节这段经文，他就提到了教会的合一，也可以说提到了基督身体的合一。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啊，他就像一个肢体一样，在这个教会里，在教会里为什么呢？他就像耶稣基督一个身体一样。我们大家会常常会说的一句话，说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信徒是耶稣的肢体。我们常常会这样说呢，认真稍微会明白一些，是这个天主设立这个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教会死了，为教会他就死了之后，他就用他的宝血洗净教会，所以教会是洁净的。也可以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现在用的方法，就是把他自己表明出来，他就借着教会让人明白他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人要明白教会，就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这是这样的，就也可以说是天主借着这教会表明他的身体是怎么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在这一段时间，他就提了的教会的合一，基督身体的合一。这个是这个基督身体。什么叫基督身体？我们说是这个信徒是肢体，这些是已经信，我们要这个要很清楚的说，我们是除了这个已经信主的人，就是加入教会，他才算那个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你要看一个真正的本地教会就是这样的。这是保罗就写给这个本地教会的一封书信。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基督身体的合一，我们看几件事情。第一，我们说合一的恩典。第一，我们看合一的恩典，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是保罗也用这种方法，他是在监狱里，他说：“我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蒙召在这里，我们说蒙召是什么蒙召？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一个基督徒他受呼召，但是这个是蒙召，是信主的蒙召。我们要这个明白，这个蒙召并不是说一个人长大传福音呢，是做这个牧师的那种蒙召，他是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先信靠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蒙召。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哥林多前书一章，哥林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方教会，是个本地教会，也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一个教会。我们看一下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节，写信给在哥林多的天主的教会，就是因基督耶稣成了圣洁，蒙召做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祷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在这里他就说这个，说这个是这个因耶稣基督怎么成了圣洁，是信靠耶稣基督成了圣洁。我们知道人是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的血洗净一切的不义，他说成为圣洁，他蒙召做圣徒，以及所有在各处祷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使徒保罗说也是我们的主，虽然他们信靠主，也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说这个一个人是蒙召，是这个在这里他的蒙召是提到是信主的人。他说既然蒙召，行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说这个合一的恩典，还有呢这个合一这个恩典是来自里面的，而不是外面的压力，而不是外面的压力。保罗这个用这个身体做这个比喻，我们能这个清楚的明白，他用这个方法让我们明白，不是靠着我们看一下十三十四节，四章以弗所书四章十三十四节，十三节，只等到我们所信的都是一样，认识天主的儿子，成为完全人，得有基督充满的分量，使我们不再做婴孩，被一切异教的风波摇动飘荡，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特别在这个十二节也提到了，他为要造就圣徒，私立教士，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这是在里面的，是已经信靠耶稣基督加入一个本地教会，是这样的，是这个最重要是信靠主的人，然后这个称为信靠主了之后，加入一个本地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说这个在第二节他说，凡事谦逊温柔忍耐，存爱心互相宽恕。他凡事怎么谦逊，我们这谦逊谦逊的什么意思呢？谦逊并不是说这个自己不能用，不是这个意思。谦逊的意思是在这个属灵方面，在耶稣基督在这个教会里面，在属灵方面有一个谦卑的心。他的意思是把这个耶稣基督放到第一位，其次是人，最后是自己。他这样的人是属于谦逊的人。还有呢，我们也可以说是谦逊的人是这个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也可以说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认识自己，也可以说是称为真实的自己。然后这个他这个人就是把这个这就是说认识自己了之后，把这个荣耀归给主，这样的人叫做谦逊。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马太福音十一章的29节，我心里柔和谦逊，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平安。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话语，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应该像我一样心里非常温柔，所以做一个谦逊的人。他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这是耶稣基督是这样谦逊的人。你说这个还有他说温柔，我们知道一个人温柔并不是说他这个并不是说他这个做事不强啊，不是这个意思。他说这个特别在这个民数记十二章，他说摩西是素来为人怎么谦和，非常温柔的一个人，他就胜过了世上的世人，在那个圣经民数记十二章说的。还有他说这个忍耐存爱心互相宽恕。我忍耐，我们说这个忍耐是一个这个，就是说有些这个有些问题，我们可以说这个我们可以忍，我们不有些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得罪人的时候，我们不会这个一下子忍不住了，把一下子发火了，我们学会忍耐，这是他的意思。他说这个用和平彼此联络，务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这里他也说要合而为一的心。和平，我们知道和平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方法。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和平的君。在以赛亚书第九章也提到了，说耶稣基督是一个和平的君，他说要和平。你说这个为什么就是保罗写给这个 这个以弗所教会叫他们和平呢？因为他们因为他们之间有很多问题，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们。我们也看一下以弗所书的2:16-17，我觉得从15开始看，以弗所书的2:15-16-17，又借着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的因由，就是那是规条的律例，为要将两下在自己身上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他说在这里，他说成就了和睦，并因他的十字架使两家连为一体，与天主复合，将冤仇都灭在他身上，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在远处的，又传给近处的人，叫我们两下被一个圣灵所感，靠他得以亲近天父。在这里他说这个，说提到了和平，他说这个我们在这个15，他说借着自己的身体，这是耶稣基督借着自己的身体怎么废掉冤仇，就是那是规条的律例，为要将两下在自己身上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一个人不认识耶稣之前，他和天主就是一个敌人，他就是天主的敌人。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他说耶稣的流血之功劳怎么样，耶稣基督就把这个这两个仇人怎么样连到一起，因为他说这个拆毁中间的一个墙拆毁了，他将冤仇怎么灭在他的身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常常会说，哎呀，你是个罪人，怎么？我们知道人都是个罪人。他说这个罪人就是在罗马书5，他说罪人就是耶稣的仇敌，就是天主的仇敌。他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说借着自己的身体，借着他的身体怎么样，把两下合为一体。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先和天主联合起来。如果和天主他说这个他说这。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他说最重要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我和天主的关系。如果我不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血不会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就是天主的敌人，我不会有这样的和平。如果我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说并因他的十字架是两下连为一体，是我们和天主建立了关系，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样他说这个叫我们两下被一个圣灵所感，靠他得以亲近天父。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以前我们说这个我是这个主的，没信主之前我是天主的敌人，信主了以后怎么，我耶稣基督和好我们的关系。耶稣基督我们常常说他是保惠师，他是当中的保惠师，对吧？你说为什么说这个？在这里他就说这个用和平彼此联络。如果一个人呢，一个人最重要是第一步先和天主联络，最重要是第一步先信靠耶稣基督。如果不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跟别人没法联络，对吧？你如果你跟天主有亲密无间的关系，你发现你跟人的关系也会有这样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你信靠耶稣基督，你和天主有关系，你把这个仇敌，把这个关系和好了，你发现你跟你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这个关系也能拉好。如果你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你说哎呀，那个人是他对我不好，我就在心里怎么不愿意原谅他。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圣经在马太福音吧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原谅别人怎么样，自己怎么天主也不会原谅他。他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如果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就有这个和平，他就不要记别人的冤仇。以前有一个老阿姨，她的年龄比较大的，她说这个她是个离婚的。以前她的丈夫呢是特别坏，就是得罪她特别严重，伤害她很大。最后他俩就离婚了。离婚了之后，他说他的丈夫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他这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便就是那牧师告诉他说，他跟那牧师说的，他说这个我的丈夫得罪我到现在我不愿意原谅他。 后来他就他牧师告诉他说，你这个你是个基督徒，你应该原谅他，你应该给他和平，就是最起码你得在心里不这个恨恶他。后来他就他说这个很难原谅的，但是他说这个他有他的电话，他就有一次他就打电话了，打电话就正好他那个丈夫已经年龄很大了，在这个医院里。后来打电话了之后，她丈夫都哭了。她说：“哎呀，我得罪你那么狠，你又原谅我。”后来她就告诉她，她说：“我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就原谅你，我就跟你和平了，不要这个记这个冤仇了。”所以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他说这个用和平彼此联络，务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这种心是从哪里来的？是圣灵赐给基督徒的。所以他要务要竭力保守，这样的是圣灵，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赐给他这样的心。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第一，我们说这个合一的恩典是天主白白赐给他的恩典，是叫他合一为一的心是圣灵赐给他的。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赐给他这样的心。所以呢，他说这个劝着保罗就提醒以弗所的教会说，我劝你们，你们是蒙召了，你们要和蒙召的心相称，你们要谦逊温柔忍耐，互相宽恕，用和平彼此联络。他说这样保守合而为一的心是圣灵赐给基督徒的。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人没想到的事情，但是这圣经提到了非常非常的清楚。第二，我们说合一的理由，看第四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只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礼一天主，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万有之上，贯乎万有之中，也在你们众人之内。你说合一的理由，这个是他就提到了身体只有一个。在这里保罗用的方法是说，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合一呢？他说给你们一个方法是让人知道怎么，他说身体只有一个，他就用这个身体说这个理由。我们知道这个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就是教义，就是告诉基督徒应该怎么行事。他说你们是一个身体，是在一个教会，是在一起的，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人，我们看一下身体，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的比较清楚。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十二节，比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比如身子是一个，肢体却有许多，提到了肢体。这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在一个本地教会，你就是一个肢体，你可能是手，你可能是腿，可能是脚，肢体却有许多。然而肢体虽多，支撑一个身子，基督也是如此。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为奴的，自由的，都被一个圣灵感动，受了洗，合成一体，又都如合了一个圣灵。身子不止一个肢体，原有许多的肢体。所以第十五节，假如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体，他因此就不属乎身体了。但假如耳说我不是眼，所以我不属乎身体了，他因此就不属乎身体了。在这里他就保罗就告诉这个教会说，教会你是个基督徒，你在一个地方教会怎么样，你就像一个，加入一个地方教会，你就像一个肢体一样，你就像这个教会的一个胳膊一个手，天主可以使用你做天主应该做的事情。你说这个就是圣经的真理，这个就是天主借着教会做的事情，天主会使用每一个不同的人。所以他就说你要合一。有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个只要信主了都行了，只要信主了别的我们不管了。其实这种想法也是在按圣经的真理，圣经的教义来说是不对的。有的时候人会说，哎呀，很多人这个去教会了之后，你给他讲这个圣经的真理，他会说这个教义呢，他就对这个圣经的真理他不这么感兴趣。为什么呢？他就说你只要爱就行了。 如果没有真理，爱也是没有用的，对吧？所以这个圣经说的特别特别清楚，我们不要这个忘掉这个，就忘掉这所有的圣经的教义，我们自己说我们只要爱就行了，那个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他说这个要合一是这个是我们信主的信主人的责任。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所以我们说这个只有一个教会，是只有一个身体，是这个信徒在一起组成的一个身体。耶稣是我们的头，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说这如果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有这个圣灵，圣灵就是天主的殿，圣灵住在你我们里头，他感动我们的心，我们做天主让我们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人要问问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对吧？问问自己是否是有没有这个圣灵。他说这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于一个指望。你说这个基督徒有什么指望啊？基督徒当然有个指望，基督徒的指望是第一，我们说是荣耀天主，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荣耀天主。我们说还有呢，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这是说这个信徒以后会被耶稣基督接走。再看一下十三节。论到死了的人，我不愿弟兄们不明白，恐怕你们忧伤像那无所指望的外人一般。他说这个无所指望，他的意思告诉基督徒有一个指望。什么指望啊？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也当信天主必将那做耶稣门徒死了的人和耶稣一同领来。我现在按着主的话告诉你们，到主降临的日子，我们这活着还存在世上的人并不能在那已死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发出，天主的号筒吹响，那做耶稣门徒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他的意思是告诉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说，这个你们有些事情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是有指望的，有一天你们要会从死里复活。你说这个有的时候人比如说你的亲戚朋友啊，如果信靠耶稣基督，你的前辈呢，怎么已经去世了，但是他说有一天怎么样还要从死里复活。你说活着的人呢，活着的人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他说活着的人怎么样要改变身体，但是呢死的人不比我们不会比我们到耶稣的面前晚，他会先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活着的人怎么样，如果是今天耶稣再来了，这个已经死的人，信靠耶稣的人，他们要从死里复活。你活着的人怎么样？活着的人要这个改变自己的身体，改变一个无罪的身体，要去见耶稣基督，在这个空中与主相遇。这是圣经说的，是说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指望。所以保罗就提醒教会，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你们别难过了。他说你们不要像那无指望的外人一般，他说我们有指望的，有一天我们会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会来接这个信徒。所以这是基督徒的盼望。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他也说，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我们的指望就是盼望耶稣的再来。我们在世界上目的我们也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这是他的意思。他说第五节说，以主一信一洗礼。以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他为我们所有的罪被钉十字架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他是这个爱所有的人，他是为所有的人的罪死了。所以说我们这信的是同一位主。他说一信，我们知道这个信仰是从来没有改变的，无论从这个旧约亚伯拉罕，从这个新约的保罗，一直到现今的时代，都是没有改变的。这个信仰是从来不会改变的。你看一下犹大书的第三节，犹大书第三节。犹大书第三节，亲爱的弟兄们， 我既想殷勤写信向你们讲论我们大家所通得的救恩。这个犹大是谁？我要稍微提醒一下，这个犹大是耶稣的亲弟弟，他的亲弟弟。他的救恩怎么样？和你的和我的一样。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既想殷勤写信向你们讲论我们大家所同得的救恩。他说同得的救恩，虽然他是耶稣的弟弟，但是他还说和我们得的救恩是一样的，都是一心相信承认罪悔改认耶稣为主。他通得的救恩在这信内就必须劝你们尽心辩论从前一次所传给圣徒的道。在这里犹大提醒这个教会，他说什么？他说这个这我们的救恩和你一样的。他虽然是他是耶稣的弟弟，他的学院有一些关系，但是呢他的信仰和你的信仰和我的一样，认罪悔改求耶稣做你的主，你就是一位基督徒，和我们的救恩完全一样的，和犹太人和亚伯拉罕和以撒和这个和别人的所这叫和这个圣经中的人物和彼得保罗，我们的救恩是完全一样的，是信仰是没有改变的，没有任何改变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他们是那时候信主和我们今天完全一样，都是靠福音。亚伯拉罕也是靠福音得救的，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要很清楚。他一信，后来他说这个一洗礼，一主一信一洗礼，一洗礼。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说我们不就是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自由的，都被一个圣灵感动受洗，合成一体，又如同和一个圣灵一般。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悔改。他说这个一洗，在这里我们说一洗是这个在这个圣灵的洗有是这样的，人的他说这个一洗礼，我们说这个信主的时候受到圣灵的洗，信主的时候受到圣灵的洗，这是一个悔改信主的洗，就是信主的洗，就是这个受到也可以说是受到圣灵的洗。你说这个他说这个一洗礼还有一个。在地方教会里有一个水洗，你说为什么水洗呢？水洗是一个象征。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三章，彼得前书三章，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这是提到挪亚的时代呢。这洪水的影像像洗礼，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现在也拯救我们。这洗礼却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是在乎向天主寻求污秽的良心。他说怎么样？这洗礼却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这个是在这个人能看到的，用水洗，水洗不能洗净你的罪，这个我们要很清楚，必须受到圣灵的洗。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感动你的心，受到圣灵的洗。他说这个这个洗礼是像这个水洗，水洗他说不能除掉肉体的污秽，就这意思是，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在这个水洗不能洗净他的罪，就这么简单。这个圣，你说什么是圣灵的洗呢？圣灵的洗是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受到圣灵的洗，那也叫这。可以说圣灵的洗，那个洗能洗净人的罪，洗净人心里的不义，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可以这么说。你说这个水洗象征什么？水洗就象征把人放在这个耶稣的身体里边，这是本地教会做的事情。也可以说本地教会是在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也可以说本地教会在，也可以就是表明什么呢？表明也可以象征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他的身体的代表，能看到借着一个人借着本地教会能看到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他说这个一主一信一洗礼，就加入一个本地教会。他说下面他说一天主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万有之上，冠乎万有之中，也在你们众人之内。他说一天主就是一，在二章的十八节他说叫我们两下被一个圣灵所感，靠他得以亲近天父。 他说一个天主，他说这个所有的信徒就一个天父，就是就像一只像一个家庭一样，一个家庭，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他就一个爸爸，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在这个信徒也是一样，同有一个天父，就是这位天主，就是天主。他说是众人的父，超乎万有，冠乎万有之中。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说到这样的问题。你说为什么保罗要说这些话呢？为什么叫教会说你们要合一呢？因为当时保罗非常担心他们的教会有这个犹太人，有这个外邦人，他们之间有很多很多分歧，所以保罗就非常担心。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地方教会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你看一个教会的信徒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这个所有人的组织没有超过这个关系好。为什么？同有一位天父，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就写给这个教会的目的说，你们要合一，合一的理由是什么？他就怕有人造这个很多很多麻烦，就是他说他们的信仰不一样啊，他们开始有分歧，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们，你们是一个天主，一位父，说是也是你们众人在你们众人之内。所以我们说合一的理由是人要合一。第三，我们说合一的恩赐在第七节，我们个人都照着基督所赐的分量蒙恩，如经上说，他升上高天，就写所掳掠的，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世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底下吗？降下的与那升上比天还高，要充满万物的，原是一位。他所设立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在这里他说这个恩赐，什么叫恩赐呢？信主了之后，圣灵赐给信徒一个恩赐。这个恩赐是做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也提到这一点。罗马书的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合一的恩赐。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做先知的就当照着信的分量做先知，做指示的，在这里他说有先知，还有呢，他做指示的应当恒心指示，教导的应当教导，劝化的应当劝化，周济的应当诚实，掌教的应当殷勤勤谨，怜悯人的应当欢乐。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基督徒在一个教会里，他的恩赐是不同的。有些人他们是什么恩赐呢？他们是做指示的恩赐，他们希望做教会的事情，他们就是希望跟特别的以前呢，有一些这个他们就喜欢做这个指示，就是服侍教会，打扫打扫卫生啊，装修一些东西呢，这是教会的指示。还有呢，教会比如说教会的水龙头坏了。有一些人他们是专业做这个的，他们去赶快把这个水管换掉了，马桶坏了，他们赶快去买个的塑料的，他们就安上装上了。这个就是在教会做执事的，他说这个做执事的应当怎么应当恒心执事。还有一些他们是做这个劝化的，他们希望在弟兄姊妹之间互相这个劝勉呐、啊，互相这个鼓励啊，或者有一些他们比较会说话的人，他们会见一个弟兄姊妹啊，他们说一句话，特别鼓励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的心，说哎呀，我好久不见了，怎么怎么的，一说他是这样的恩赐，他会劝化的。有一些弟兄他们是做这个周济的，他们愿意天主特别祝福他们，他们用一些他们这个经济方面呢，他帮助一些穷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些就是周济的，他说应当诚实。我觉得在北京有一个弟兄，他的恩赐就是这样，希望这个周济的，但是有一些他是劝化的，做知识的，还怜悯人的。怜悯人的，我们知道怜悯人的很多，有的是分不清楚，对吧？这个人是心比较软， 看到人这个受苦啊，或者是难过的时候，他会在旁边，会这个哎呀，心里有的时候不说，但是心里能看到他是怜悯人的这样的恩赐。所以说我们说教会，天主赐给教会所有的属灵的恩赐。你说先知的，我们知道现在是没有先知，他做先知的应当照着信的分量做先知。什么叫先知呢？我们说先知是可以说是这个在圣经的旧约基本上是先知写成的，新约是使徒写成的。我们说这个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他说，你们被建立是使徒先知做基址，耶稣基督做房角的磐石。所以我们说有先知和使徒写成圣经天主的话语。你说现在有没有先知呢？现在我们说这个没有这样的先知，没有说这个写圣经的先知没有了，说预言的先知有没有？我相信也没有了。有什么样的？你说教会里他有这样的恩赐呢？我们相信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他有这样的恩赐。什么恩赐呢？他能看到以后的事情，也不一定完全实现的是这种先知，也可以说成，可以在人的眼中可以称这个人是先知的恩赐。为什么？他能他的性格是希望看说以后怎么怎么发生了。有的时候真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这样特别的人，但是每一个教会有，但是这样人不多。他是性格比较严格的，还有呢他是提到以后的事情，以后比如说这个人要走到那一步，他会能说一些，但是有这样的恩赐。所以我们说有先知的恩赐，有这个怜悯的恩赐，有这个劝化的恩赐，有施舍的恩赐，这是一些恩赐。但是在以弗所书他说这个他所设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我们是有传福音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应该追求的，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传福音，这是基督徒的责任。他说是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教会里有这个牧师教师，牧师和教师的目的是要带领这个带领教会带领这个弟兄姊妹要往前走。你要往哪里走啊？往天主指示我们的地方去。我们应该做教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负教会的责任，这是牧师的责任，应该也应该做好的榜样，这是做牧师的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十二节他说，为要造就圣徒，私立教士，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提到建立基督的身体，是我们知道这一点是指的基督的身体是指教会说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他说建立基督的身体是大家在一起的，并不是一个人可以什么都能做，一个人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我们说是合一的恩赐，合一的恩赐是在教会里使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有很多恩赐，但是他不加入一个本地教会，他的恩赐是天主用不了的，他天主用不了的。所以这个合一的恩赐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目的是在教会使用他的恩赐，是每一个的恩赐不一样，是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天主给他特别的恩赐，是这个人有些时候人是学不到的，这些是天主赐给教会的，教会要使用这些恩赐。所以他提到合一的恩赐。好，我们说这个第四，看合一的成长，合一的成长。在十三节，至等到我们信的都是一样，认识天主的儿子，成为完全人，得有基督充满的分量。还提到了基督充满的分量，使我们不再做婴孩，被一切异教的风波摇动飘荡，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应当用爱心说真实话，凡事日渐长进，极为元首的基督。所以说我们说合一的成长，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在一起要长进，教会要长进，教会要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一个教会里有一个，他是一个肢体，要达到耶稣基督的形象，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约翰一书三章约翰一书三章 三章在第二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天主的儿子，我们将来如何尚未显明，然我们知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见他的真体。凡心中有这指望的，必洁净自己，像主洁净一样。他有这样的指望，他说这个基督徒怎么有一天一看耶稣基督就像耶稣基督，对吧？有一天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这个在一起要成长，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还有呢，他说这使我们不再做婴孩，被一切异教的风波飘来摇动飘荡，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所以说一个人，一个基督徒要稳定，要稳定，不要中了人的诡计，不要这个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信仰，自己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对吧？我们说有天主的话语，我们靠着天主的话语要做一个稳定的基督徒，不要中了人的诡计。在十五节说，应当用爱心说真实话，凡事日渐长进，给予为元首的基督。所以要要成熟起来，要这个慢慢的要长进，要慢慢的要长进。你说这个用爱心说真实话，这个真实话，什么叫真实话呢？有的时候真实话会得罪人，对吧？说真实话，我们看一下箴言，箴言二十七章，箴言的二十七章，箴言二十七章。箴言二十七章，他说：“朋友虽痛责，却是忠诚；仇敌虽亲近，却是诡诈。”在这里，我们说这个要这个用爱心说真实话。如果说真实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如果一个人给我说真实话，如果告诉我错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很生气。有的时候我的反应是很生气，但是我知道，如果是圣经的真理，不应该的，对吧？我们应该是说诚实话。他如果是你的朋友怎么样，你应该说责备的话，这才是应该的。这样的话会帮助我，对吧？会帮助我。如果是说好听话，你发现这个一个父亲给孩子从来不，有的时候不说特别好听的话，对吧？有的时候就是责备，为什么呢？因为他爱他。说的真是非常真实的话。如果前面有个车，如果自己的孩子怎么恨不得一脚把他踢过去，对吧？要不怎么后边有危险的。如果别人呢，别人才不会管你呢。所以我们说是朋友是这样的，朋友说的是真实话。圣经中的朋友也是同样的，如果一个朋友给你说的话非常严格，你要想想他说的是不是真理。如果圣经说了，这就是真理。如果他说的圣经找不到，这就不是真理。如果圣经说你不应该那样做，你应该说啊，这个朋友是爱我的，他就说出来真实的话语，让我知道他是对我是忠诚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小孩子有的时候小的时候怎么样，他不懂真理，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对错。有的时候他小孩懂什么，小孩懂只懂爱。你说到这你会提到什么呢？如果一个小孩就懂爱，我们发现孩子们就是这样，你给他好吃的他跟你玩，对吧？他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他不懂真理。你说在这里我们能说这个一个基督徒也是同样的，一个基督徒不愿意了解真理，光懂爱的基督徒怎么样，也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对吧？就你给我的吃的我给你好，这是完全不对的，应该了解了解真理。如果是你的朋友怎么样，他说的是真理，你应该说，哎呀，这是我的问题，我应该这个。虽然在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他就说，如果一个人愿意说实话的时候，怎么当时不觉得快乐，后来怎么样，后来觉得挺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不觉得快乐，责备的话当时不是非常不快乐的，但是以后会知道是好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一个人不长进的原因，我们要想一想，是不懂真理，只懂这个爱，别的不懂，像孩子一样。所以我们在一起这个我们合一的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长进。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四件事情， 第一就是合一，第一我们说合一的恩典，合一的恩典，天主给我们的恩典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一样，无论你是谁，我们的信仰都是一样的。第二我们说合一的理由，合一的理由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在一起，对吧？我们必须在一起。第三我们说合一的恩赐，我们信主的时候天主给我们一个恩赐，我们的恩赐是在教会的使用，我们应该使用我们的恩赐。第四我们是合一的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长，我们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像耶稣基督那样，我们要追求那样。